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5年3月9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二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年来首次下降，反分裂主义中国威胁收紧对台湾的绞索。2025年国防预算增加 7.2%。 日本产经大臣前去美国要求免除特朗普关税。加拿大执政党精选新党魁，外界关注谁将接替特鲁多抵抗特朗普。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20个州，提告的总检察长表示说大规模解雇是非法的。尹锡悦弹劾案何时宣判？据推测，最早在3月14号前后。叙利亚血腥冲突超过1000人死亡，联合国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大家好，我是夏荣，接着下来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中国二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年来首次下降，请听艾娃的介绍。
是的，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中国消费支出的表现一直处于一定程度的疲软，引发了通缩螺旋式上升的担忧。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日公布的数据，作为衡量通胀关键指标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二月份同比下降了 0.7%， 这是自2024年1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首次下跌。当时该指数在一年内下跌了 0.8%， 创下了14年来的最大跌幅。这一反映家庭消费和经济活动活力的晴雨表显示的降幅超过了彭博社采访的经济学家下降 0.4% 的预期。今年1月份受春节消费影响，该指数保持正增长，甚至达到了上涨 0.5% 的水平，这是数月以来从未有过的。法新社指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临房地产行业的持续危机，这场危机削弱了经济参与者的信心，阻碍了家庭支出，给消费和投资带来压力，并引发了通货紧缩的幽灵。从2023年底开始，中国连续四个月陷入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相反，它对应的是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跌，是经济放缓的代名词。除此之外，中国国内消费疲软的另一个迹象是，中国海关周五公布的数据表明，一月和二月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8.4%。 在此背景下，周三开始的一年一度的两会上，北京承诺尽快解决国内需求，尤其是家庭消费疲软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支柱。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已经陆续宣布降息、放松房购限制以及提高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的措施。李强总理在周三还宣布了2025年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目标，即实现 5% 左右的增长，并增加了预算赤字。给中国经济增加压力的还有今年一月重返白宫的特朗普，决定对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额外的关税。中国政府对此的最新报复措施是对进口的美国玉米和鸡肉等农产品征收关税，这一措施将在下周一生效。法新社指出，华盛顿决定征收的关税可能会严重打击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出口对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年一月和二月，中国的出口速度明显放缓，同比下降了 2.3%， 低于预期水平，而去年12月的同比增长速度为 10.7%。 鼎晖资产管理总裁 兼首席经济师张志伟指出，中国经济仍面临通缩压力。他认为，随着迫在眉睫的贸易战的到来，出口面临下滑风险，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主动，而国内需求仍然疲软。
中国军方今天警告说，如果台湾分裂主义加强，中国将收紧台湾的绞索，呼吁分裂主义支持者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民进党政府一段时间以来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挑衅，妄图以美独谋独，以武拒统，激起了两岸同胞的共同义愤，必将受到历史和正义的清算。吴谦强调，解放军一向是打独促统的行动派，近年来绕岛巡航、军事镇压已成常态。台独分子闹得越欢，脖子上的绳索就会勒得越紧，头顶上的利剑也就会越加锋利。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死路一条。自1949年以来，台湾岛上一直有自己的政府，北京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二月底，北京政府通过吴谦表示，不排除使用武力重新控制台湾。法新社注意到，中国军方发言人是在两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周三宣布将2025年把国防预算增加 7.2%， 与去年持平，达到2457亿美元。星期天，吴谦将这一军费开支描述为有限的，据他称，其目的是发展作战部队，提高侦察打击核战区支援能力。日本金产大臣赴美要求免除特朗普关税，请听本台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为了争取使日本免除特朗普总统提出的额外关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九日启程赴美，与美方高官直接谈判。武藤荣治表示，为了使日本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我希望在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础上，以各种方式提出建议。他希望能与美方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预计他将于当地时间10日在华盛顿会见特朗普政府中负责关税和贸易事务的商业部长卢特尼克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官员，讨论特朗普关税对日美经济关系的影响，并提出豁免请求。武藤大臣计划强调，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全球第一，并建设工厂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等。此前，武藤大臣已于二月份与日本汽车和钢铁行业的高管进行了意见交流。特朗普总统自3月12日起对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考虑自4月起对汽车加征约 25% 的关税。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今天举行选举新党魁，预计当晚将公布投票结果。新党魁将与现任总理特鲁多交接，必成为加拿大新总理。目前被称为政治素人的前央行行长卡尼在党内的支持率持续领先。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将成为新总理上任后的头等大事。 目前支持率颇高的卡尼表示说，他曾帮助加拿大度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他准备带领加拿大度过特朗普加征关税带来的另一场经济危机。他说，你需要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需要谈判技巧，也需要专业经济知识。加拿大无法控制特朗普的行为，但可以控制如何管理自己的经济。在特鲁多今年1月6号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魁的职务后，卡尼1月16日正式宣布参加自由党党魁选举。加拿大联邦大选原定于今年10月举行，据卡尼表示，不排除在赢得自由党党魁并接替特鲁多担任总理后，立即宣布举行大选的可能性。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20个州的提告的总检察长称大规模解雇是非法的，在新任政府面临多项诉讼中再添一笔。详情请听本台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正面临来自20位民主党州警察总长的法律挑战，指控大规模裁员行为违法，并要求联邦法院对这些行动发出临时的禁止令。这次诉讼主要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在未遵循必要程序的情况之下，解雇了数千名正在试用期的联邦员工，并声称裁员的过程违反了联邦法律规定。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本案的诉讼已经于马里兰州的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特朗普政府在未提前60天通知州政府的情况之下，对联邦试用期员工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根据法律规定，当联邦机构裁员超过50人时，必须提前通知受影响的州政府，以便州政府可以提供失业援助以及转职服务。诉讼指出，约有24000名联邦试用期员工被解雇，而解雇通知书中声称员工是因为表现不佳而被解雇。不过，总检察长认为，这些裁员实际上是政府削减联邦人员规模的一部分，并未涉及个人表现。诉讼要求法院颁布临时禁止令，并要求政府重新聘用已经被解雇的员工。除了裁员问题之外，特朗普政府还面临来自工会和民主党律师团体的法律挑战。这项诉讼涉及亿万富翁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非法存取美国社会安全局的敏感数据。政府效率部哀告已经不足为奇，周四下午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也对其提起诉讼。本周三，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特朗普政府拒绝支付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商20亿美元的请求。隔日，美国的联邦法官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周一下午之前向国际开发署的合作伙伴支付部分未付的对外援助款项。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静以锡悦周六获释后，韩国宪法法院何时对其弹劾案作出宣判备受关注。据韩联社的报道称，有分析推测最早或在14号前后宣判。韩国司法界先前普遍认为，考虑到前总统卢武铉和朴槿惠弹劾案的判决结果于最后一场辩论结束两周后的星期五出炉，尹锡悦弹劾案本月14日宣判的可能性较大，但也有分析表示，由于尹锡悦在弹劾审判中对程序和实质性争议进行全面抗辩，导致宪法法院工作量增加，因此宣判可能还需推迟一到两周。尹锡悦方面可能以法院批准撤销逮捕措施申请为由，另行提出程序上的争议。据悉，确定的宣判日期将在宣判2-3天前公布。如果宪法裁定弹劾案成立，尹锡悦将被罢免；反之，弹劾若不成立，尹锡悦将立即恢复总统的职务。叙利亚过渡政府安全部队与效忠前总统阿萨德的武装分子在沿海地区爆发冲突，两天以来已造成逾1000人死亡， 当中大部分都是平民。联合国的官员发表声明说，敦促叙利亚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您的收听。接着下来还有更多的详情，请听由爱娃介绍的要闻解说节目。接着下来由爱娃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友好，在叙利亚发生前所未有的暴力事件后，叙利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周日呼吁叙利亚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内和平。据一个非政府组织称，这次暴力事件是自巴沙尔·阿萨德倒台以来最为血腥的暴力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周四，在叙利亚西部的拉塔基亚附近的贾伯莱市，阿萨德的支持者对国家安全部队发动了血腥袭击后，引发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贾伯莱曾是被推翻政府的据点，也是阿萨德家族的发源地，阿拉维派穆斯林的摇篮。据在叙利亚拥有庞大消息来源网络的人权观察组织称，自周四以来，在拉塔基亚的沿海地区和山区，已有745名阿拉维派平民被安全部队及其附属组织杀害。人权观察组织称，至少有273名安全部队成员和亲阿萨德的武装人员也已经死亡。阿拉维派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分支，领导逊尼派伊斯兰联盟在去年12月推翻阿萨德政权的沙拉是在大马士革的一座清真寺发表演讲时呼吁国民团结的。他说，这些挑战是可以预见的，我们必须尽可能的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内和平，如果真主保佑，我们将能够在这个国家和睦相处。周四袭击案发生后，叙利亚安全部队派出部队并在拉塔基亚地区展开了重大行动。人权观察组织的报告称，处决事件是以宗教教派或地区原因为基础的。在社交网络上，受害者的家属或朋友纷纷提供证词，提及针对阿拉维派平民的暴行，但是法新社对这些证词无法进行独立核实。官方的萨那通讯社援引一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在周五报道了这些暴行，并将这些暴行归咎于是对前政府的忠实拥护者的报复行为，因为那些暴徒暗杀了数名警察和安全部队成员。在经过13年多的内战后，恢复安全已经成为叙利亚新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但国家领导人沙拉仍在周五呼吁阿拉维派叛乱分子在为时已晚之前放下武器。阿萨德本人属于阿拉维派，在由沙拉领导的激进组织沙姆游击队领导下的伊斯兰逊尼派叛军联盟推翻了阿萨德政权，阿萨德本人和家人逃至莫斯科避难。叙利亚教会也谴责了对无辜平民的屠杀，并呼吁立即停止这些恐怖行为。周六，叙利亚国防部表示，为了防止暴行的再次发生，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已经被关闭，并命令安全部队在贾伯莱、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地区恢复秩序，并称逮捕了大量抢劫者。教育部长也宣布说，在拉塔基亚省和塔尔图斯省的学校将在今明两天停课。周五，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和活动人士公布的视频显示，数十具身着便装的尸体被堆放在一栋房屋的院子里，旁边有妇女在哭泣。另一段视频中，身穿军装的男子命令三个人趴成一排，然后近距离向他们开枪。法新社无法独立核实这些视频的真实性。智库世纪国际的研究员、中东问题专家阿隆·伦德认为，叙利亚暴力事件的发生表明了政府的脆弱性。 政府的大部分权力掌握在那些视阿拉维派为真主敌人的激进圣战分子手中。自掌权以来，沙拉一直试图安抚少数族群，并呼吁他的部队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宗派主义的倾向。但中东问题专家表示，沙拉指挥下的所有派别并不一定都认同这一路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中国人大会议期间，外长年度新闻发布会常被视为中国释放对外政策的一个机会。王毅在今次发布会上对美国保护主义的表态受到关注。中国外长称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为重返丛林规则。另外，俄罗斯主题超市近来在中国蓬勃发展，显现两国经济交流增进。这是法国媒体周末聚焦的关于中国的话题。回声报网站版页刊出该报特派北京记者的一篇报道，强调中国外长王毅揭露特�朗普保护主义。3月7日星期五，王毅在北京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将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誉为重返丛林规则。报道指出，中国外长在每年的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是3月初中国政治开局的亮点之一，相关活动受到严格管控，北京提前指定可以提问的记者，外长也为回答做好事先准备，同时翻译成多种语言。不过，从今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的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不难窥出中国外交的端倪。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加剧对华贸易战，抛弃乌克兰转向俄罗斯，剥夺了迄今为止中国在俄乌战争议题上拥有的战略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的重要意义尤显突出。回声报记者指出，2013年起，王毅一直担负习近平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的重任。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背景下，王毅的讲话备受期待。中国外长在今次的传统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发出了严厉警告。中国外长指责美国总统制造了一个新的动荡时代。他表示，世界上有190多个国家，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于本国至上及其权利，世界将返回到丛林法则。回声报记者写道，王毅所作表述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最近数月来，北京通过全面军演加剧了台湾周边的紧张局势。针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以及对中国科技的制裁，王毅指出，极限施压、威胁和讹诈永远动摇不了14亿中国人的团结。他说，无论是航空航天还是半导体，来自外部的毫无意义的镇压从未停止过。中国外长还抨击特朗普政府悄然蔓延的单边主义，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剥夺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发展援助机构的权利。对此，王毅坚决地表示，大国必须承担国际义务，承担责任。当俄罗斯塔斯社的一名记者询问中国外长特朗普转向普京是否会削弱中俄两国关系时，王毅坚定地表示，中俄关系成熟、灵活且稳定，不会因为单一事件或第三方而改变，这是动荡世界中的常态，而不是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变态。回声报记者分析认为，实际上北京在日益动荡的世界中是受益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多年来一直在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中国而言是一个福音。北京将利用美国撤离的机会，将自己定位为稳定的一极，并将所有南半球国家团结在其周围，这是中国外交的新口号。关于欧洲，中国外长仅对一些政治正确的说法表示满意，避而不谈引发双方争端的中国电动汽车这一热门话题。此外，世界报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俄罗斯主题超市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情况。该报指出，2024年以来，带有俄罗斯色彩的杂货店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 今年冬季70多家此类店铺在北京开业，上海约有50家，凸显了中俄两国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这些商店常用一些带有贝加尔湖或金色圆顶的东正教教堂以及红场的图像来装潢，天花板上则悬挂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小国旗。提供的食品多种多样，饼干、糖果、苏打水、巧克力以及各种香肠、蜂蜜、伏特加酒和各种食用油。2024年中俄两国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欧元，比2023年增长 2%。 两国贸易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促使俄罗斯寻找新的出路，特别是在中国。不过这些商店出售的商品价格很高，质量却并非总是尽如人意。顾客们对其中一些标有俄罗斯实际上却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感到失望，而商家给出的理由之一是某些俄罗斯生产商无法满足中国卫生部门的要求。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缅甸军政府领导人近日访问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并且签署多项重要合作协议。在缅甸夺权、俄乌战争导致各自面对多国经济制裁的背景下，缅甸提出大项外交，推动跟俄罗斯阵营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实质美国和中国影响力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激烈竞争，缅俄关系的发展方向被其他东南亚国家所密切关注。分析认为，缅甸或再度成为地区影响力竞争的战略核心所在。根据泰国媒体经理在线透露，继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访问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后，缅甸和俄罗斯阵营的合作与关系发展受到国际关注，尤其俄罗斯推行的东进政策旨在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影响。有观察意见认为，试看缅甸是否会成为俄罗斯扩大东南亚影响力的突破口。泰国学者研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外交政策，并且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并不重视东南亚，但此次重返白宫后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在这一政策框架下，华盛顿或将重新审视东南亚对于中美竞争的重要性，尤其是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缅甸，或因涉及安全和经济竞争而被视为占有核心地位。虽然缅甸政变后中国影响力在缅甸进一步扩大，但中国在缅甸始终遭遇民意反抗的挑战。时值俄罗斯和缅甸建交77周年，双方签署友好基础宣言25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接见了到访的缅甸军政府首脑敏昂莱。在会谈中，普京感谢缅甸领导人去年向俄罗斯赠送六头大象。敏昂莱则预测俄罗斯将在持续3年的乌克兰战争中取得胜利。自2021年缅甸军人推翻文官政府以来，这是敏昂莱第4次访问俄罗斯。一直以来，俄罗斯是缅甸军人夺权后力挺缅军政府的国家之一。敏昂莱也始终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新加坡媒体就普京、敏昂莱举行会晤发表文章称，缅甸大项外交推进经济合作。普京指出，俄缅两国关系具有巨大潜力。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认为，俄乌两国扩大农业、核能、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具有良好的前景。俄罗斯公司还计划对位于缅甸最南端、靠近安达曼海湾的图瓦经济特区进行投资。敏昂莱在俄罗斯缅甸经济论坛上讲话称，虽然缅甸人口仅有5100万，但其周边国家总人数超过20亿，包括东盟十国以及中国、印度、孟加拉等人口大国。缅甸所处的地理位置足以成为连接这些巨大市场的重要枢纽。他建议俄罗斯企业以缅甸为基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或通过直接投资引入俄罗斯技术和设备，进一步开拓东南亚市场。另据缅甸官方媒体透露，缅甸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1月期间举行大选， 迄今为止，已有53个政党提交了参选名单。敏昂莱在出访俄罗斯时证实了上述消息，同时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参与监督举办大选的公正透明度。关于缅甸大选，外界评论认为，这是缅甸军人夺权后首次就大选的具体时间做出公开表态。此前军政府领导人多次口头表示将会举行选举，但在事实上，缅甸全国紧急状态命令不断被延长，人们对军政府组织大选的可信度表示担忧，甚至预料新一轮选举可能带来更大的暴力冲突。去年底，缅甸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军政府在全国330个行政区中实际控制力不到一半。缅甸当局早先承认全国大选可能无法在所有区域内展开，这是缅甸常年内战、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缅甸军队与反政府武装部队在政变后陷入战乱，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结果。2021年初，以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为代表的军人势力推翻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结束了缅甸脆弱的民主之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民间抗议和武装反抗导致缅甸全境陷入了充满混乱和暴力的内战之中。缅甸刚刚起步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因军事暴力宣告中断，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崩溃和遭到外交孤立，导致缅甸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全国性战乱导致逾350万人流离失所，缅甸危机由人道主义灾难渐渐演变成破坏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威胁。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刚过去的一周，东西方的三场会议引发全网关注，中国的两会、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欧盟布鲁塞尔峰会。欧盟峰会批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标志着欧洲正从经济巨人、军事侏儒的困境中破茧而出，也预示着跨大西洋关系的结构性调整。而欧洲防务的独立离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打出的一通政治花拳。中国两会被网友嘲讽为真人秀场，并不令人吃惊。鉴于两会定位原本就是橡皮图章，人大代表未经自由选举人民授权，无论怎么表现都是中国特色全民主政治秀的常规画面。不过在美国国会上演的一幕却令网民大跌眼镜。3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首次国会演讲时，自诩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总统，超越国父华盛顿。共和党议员面对如此自我造神场面，报以雷鸣掌声。据悉，共和党议员在特朗普100多分钟的演讲中犹如鼓掌机器，每讲30秒就起立鼓掌15秒，许多网友发帖，指这一画面令人震惊，似曾相识，深感不适。网友青山000发帖说，原以为川普美国是被普京俄罗斯渗透了，万万没想到川普美国是被金三胖北朝鲜渗透了，没有川主席喝肉汤还有什么意义。网友徒步的骑手发帖说，恐怕连川普自己都说不清这三天美国跟加拿大、墨西哥到底是多少关税，他星期二一个政策，星期三另一个政策，星期四又回到星期一的政策，星期五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政策，他的商务部长好像也说不清今天到底是执行川普哪天的关税，他的农业部长在电视上建议国民自己养鸡，对抗鸡蛋价格飞涨。现在的脱口秀开涮政客根本就不需要编段子，每天都是段子嘛。网友柳少卿发觉说，现在川普说2+2=5，他的内阁成员都不会反对，更何况朝令夕改的政策。 有网友发帖说，美国当下发生的事既接近现实版的1984，又接近一场楚门秀，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在奥维尔笔下，真理部的碎纸机永远在吞噬昨日的新闻，而楚门的世界里，23台摄像机正在捕捉白宫上演的一幕幕宫斗剧。正如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所说，特朗普将总统职位视为真人秀舞台，他的信口开河是吸引媒体关注的剧本设计，他的楚门秀式执政将民主程序化为即时流量游戏，与建制派华盛顿等人以谦逊退场确立的美国总统范式形成尖锐对立。白宫新闻秘书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两套讲稿，上午刚宣布贸易战是伟大的爱国行动，下午就可能掏出关税伤害美国农民的声明。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政策转向完美复刻了1984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的双重思想。当总统凌晨三点发推将前夜签署的行政命令斥为假新闻时，你已经身处奥维尔的预言中，真理不再需要被篡改，因为它从来不存在。在这个后真相的剧场里，事实核查网站成了新时代的记忆洞。当总统声称历史上最大规模减税时，屏幕下方滚动的却是赤字飙升的数据。观众们逐渐习惯这种认知错位，就像楚门的邻居们早已对人工降雨习以为常。真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控制遥控器。网友 HomeK007 发帖说，特朗普对美国的破坏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白宫的共和党内阁已经无限接近独裁统治的表象，他们居然以为通过停止情报共享打压乌克兰就能要求盟友和乌克兰臣服于特朗普。特朗普内阁对领袖的忠诚高于一切，欧盟国家显然抓住了特朗普给予的机会，特朗普政府终于把美国从世界领袖变成了一个盟友不再信任的地缘政治大国。随着欧洲走向国防自主，加上特朗普对盟友实施愚蠢的关税政策，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衰退的问题，还有美元全球地位和全球利益的丧失。一篇题为《特朗普的外交：从地缘政治愚蠢到对乌克兰的黑帮式勒索》的网文这样写道，历史上有些时刻，你能真切地感受到权力的地壳板块在脚下移动，帝国宣告自己已经腐朽，濒临崩塌的瞬间。2025年2月28号就是这样的时刻，一场肆无忌惮的自恋、地缘政治的愚蠢、美国外交沦为黑帮勒索的荒诞剧在白宫上演。特朗普决定在全球面前公开处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是用子弹，而是用羞辱和霸凌。这不是外交，也不是战略，这是黑帮电影里的粗暴羞辱场面，通常只会出现在真人秀节目中。只不过这次的赌注是数百万人的生命以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乌克兰总统犯了一个严重错误，那就是为他的人民、他的国家、为每天在前线抵抗俄罗斯入侵的士兵们发声。然而在特朗普的世界里，没有尊严或抵抗存在的余地，只有对教父的绝对臣服。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场发生在椭圆办公室的白宫闹剧。如果你是美国的盟友，你刚刚学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不值得信任，你的安全、主权、生存通通取决于特朗普个人是否觉得你足够感恩。如果你不跪舔他，那你就无足轻重。而与此同时，普京正在冷眼旁观，他在笑，因为他已经确信特朗普会替他收拾乌克兰，他知道特朗普会替他干脏活。泽连斯基只是第一个被喂给狼的盟友，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由赵月胜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夺得农场所有权的动物投入到建设新社会的热情当中，但他们大多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文盲，所以灌输给他们革命意识就成了重要的事情。由底层动物实施的革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来筹划和指挥未来的方向，如何建构这个领导核心就决定了动物农场的政治品性。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六，动物农场的权力争夺，两株角力到定于一尊。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动物们夺取农场的革命似乎太容易了，往下走恐怕会困难很多。
是的，动物革命的预言呢，它实际上是来自俄国十月革命的真实历史。动物革命后面临的问题正是俄国革命后面临的问题。首先，如何让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动物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那么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于是动物农场就成立了读书班。很快，大多数动物都扫了盲，除了头脑笨拙只知干活的大马包克瑟，他最后也只学会了 ABCD 四个字母。但是不要紧，朱领导层已经把老麦哲的理论简化成七条简单好记的原则，他们将之称为新七戒。一，凡靠两腿行走者皆为仇敌。二，凡靠四肢行走者或长翅膀者皆为亲友。三，任何动物不得着装。四，任何动物不得卧床。五，任何动物不得饮酒。六，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七，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这新七戒也是奥威尔埋下的一个伏笔，因为我们会看到朱领导层他如何悄悄改变了这七戒，可这七戒对广大动物来说呢，仍然太复杂，最后被简化为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这可太好记了，它完全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动物版。
是的，所以我们要牢记呀，简化语言，表达贫乏化，是暴政必然使用的一个工具。朱领导层的第二个任务就是放出许多鸽子到周围农庄去散布革命的消息，果然就引起周围农庄的骚乱。老麦哲他一直渴望推动世界革命，正像俄国革命后呢，列宁就迅速成立第三国际，向欧洲各国推广暴力革命的经验。第三个任务呢，则是反抗琼斯卷土重来的企图。动物们在斯诺包的指挥下击退了琼斯及其同伙的武装进犯。
这就是在暗指俄国革命之后的外国武装干涉。
是的，并且暗示啊，托洛斯基他建立了红军，并且击败了外国干涉，这成了斯大林的心病，让他下决心要除掉托洛斯基。斯大林是个心机很深的人，在托洛斯基指挥红军作战时呢，他悄悄就占据了党组织机关的实权地位。奥威尔安排了一个场景，那就是当杰西和布鲁拜尔这两条狗啊下了狗崽之后，拿破仑说他愿意抚养这几只小狗崽儿，随后呢，他就把狗崽藏在外人无法进入的阁楼上，自己悄悄地调教。这实际上呢，成了他手中整人的秘密武器。当动物农场战胜了外部敌人入侵之后，内部的权力斗争就悄悄展开了。这就是拿破仑和斯诺包的生死搏斗。从表面上看呢，是关于修建风车的争执，但实质上是动物农场的领导权之争。 斯诺包设计好风车，画好图纸，他认为呢，风车可以发电，从而使农场工作电气化。拿破仑呢，却对此一言不发。终于有一天，他来检查图纸，他沉默不语，在棚子里绕来绕去，仔细查看设计图上的每一个细节，偶尔还冲着他们从鼻子里哼哼两声。突然，他抬起腿来，对着图纸撒了一泡尿，然后扬长而去。这个时候呢，他已经下决心要除掉斯诺包。正如斯大林呢，在1927年他就决心除掉托洛斯基一样。奥威尔他描述了一个场面，在讨论究竟修不修风车的农场全体动物大会上，当斯诺包发言的时候呢，山羊们就咩咩乱叫，干扰他的发言。在一片这个嘈杂声中啊，斯诺包要求表决，拿破仑突然吹了一声口哨，来了9条凶猛强壮的大狗，这正是拿破仑当年收养的9只小狗崽儿。现在呢，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了恶犬，他们一起朝斯诺包扑来，斯诺包只好落荒而逃。而真实的场景呢，是在苏共15大上，托洛斯基被开除出党。会场的场面和动物农场中一样，所谓反对派的发言呢，就被大声的喧闹打断。随后，托洛斯基就被流放，他坚持不离开，保卫局的秘密警察是硬把他架走，塞进了车里。
奥威尔把苏共内部的争斗放到了动物农场的背景之下，显然他认为共产党内部的争斗是无理性的，是兽性的。
是的，斯诺包逃走之后呢，朱领导层呢就只剩下拿破仑一个了。他随即宣布，这些会议是毫无必要的，浪费时间。此后，有关农场的工作议题呢，将由朱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定夺。这个委员会由他亲自领导。农场中的动物呢，本来是亲眼见到了斯诺包领导大家战胜了来犯的琼斯，所以多少还有点不服气，他们想为斯诺包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拿破仑周围的恶犬就发出一阵阴森恐怖的咆哮，于是呢，他们就只好沉默不语。那些顺从的羊呢，就又开始大叫，4条腿好，2条腿坏。这个时候呢，暴政下最常见的一幕就上演了。作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小朱斯奎拉，他就开始宣讲，同志们，我希望每一位在这儿的动物会感激拿破仑同志为承担这些额外的劳动所做的牺牲。同志们，不要以为当领导是一种享受，恰恰相反，它是一项艰深而繁重的职责。没有谁比拿破仑同志更坚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他也确实呢，很想让大家为自己做主。可万一你们失策了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动物就说了一句话，说斯诺包作战是很勇敢的。那斯奎拉马上反驳，勇敢是不够的，忠诚和服从更重要。于是呢，那位忠厚老实的大马 Boxer 终于说，如果这是拿破仑同志说的，那就一定没错。随后这句话就成了一句座右铭，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
这简直就是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动物农场版。
对，这个苏俄暴政它的运作手法呀，其实是大同小异，党内的厮杀结果必定是定于一尊。从此刻起呢，更大的特权就来了。朱领导层呢，他们就搬进了庄主院，这是原来呢老琼斯的住房。斯奎拉他就又来说了，朱是庄园的首脑，应该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这一点绝对必要。再说对领袖，现在他谈到拿破仑呢，他就开始用领袖这个尊称了。对领袖的尊严来说呢，住在房屋里要比住在纯粹的猪圈里更相称。这时母马克莱佛对此他还有点疑问，他记得7诫中有一条啊，是任何动物不得卧床， 他要别的动物念给他听，发现这条呢已经悄悄地被修改成啊，任何动物不得卧床铺盖被褥。那么既然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那他卧床就是对的，只要呢没有铺盖被褥。正疑惑间呢，斯奎拉他就领着三条恶犬就走了过来。当然了，克拉夫再也不敢有疑问了。可是随着拿破仑同志定于一尊，饥荒跟着就来了。动物们除了吃谷糠和萝卜外啊，就再没有别的可吃了，他们面临着饥饿。
饥荒似乎是苏俄制度必定要发生的事情。
是的，这个奥威尔写《动物农场》遭遇饥荒，它完全就是写实。而且呢，《动物农场》它隐瞒饥荒的手法呀，都和当年苏联政府用的手法是一样的。拿破仑呢，他意识到食物短缺的这个事儿呢，已经传到外面了，人们纷纷就议论，动物们正在饥荒和瘟疫中挣扎，已经到了同类相食的地步。于是呢，他决定来一次宣传活动。他请这个律师温普尔啊，就来农庄做客。他故意在路上安排一些动物，大谈农场丰收，畅想经济光明论，还让这个动物啊，把空空如也的储粮箱都装满了沙子，在上面呢铺上这么一层饲料，看上去就是仓廪充足。这个律师是完全就被骗了，他出去就大谈动物农场是丰衣足食。历史事实呢，就是在苏联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斯大林就请来世界名人肖伯纳、埃米尔·路德维希、亨利·巴比塞等人，让他们在苏联各地旅行，所到之处啊，都是丰盛的宴会招待。这群文人回到西方后，就纷纷辟谣，说苏联人的生活呀，那是多么的富足。而看到了一点真相的罗曼·罗兰选择沉默，替苏联政府呢隐瞒实情。这种行为呢，就把这些文人雅士啊，就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高科技暴政的预言家乔治·奥威尔之六，动物农场的权力争夺，两株角力到定于一尊。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阿瑟尔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最后为您播放法语课，今天播放的是《谈巴黎》第29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depuis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J'aime bien me promener à Paris. J'ai entendu parler.Des catacombes, c'est un lieu où on met des sauces. Je voudrais savoir à quoi ça ser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et pourquoi on met des sauc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他听说巴黎有个巨大的地下墓穴，想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来到巴黎十四区当塞豪斯后广场。
Bonjour, deux personnes.
Deux personnes.
Oui, un monologue.
Un monologue. Oui. Espagnol ou anglais?
Espagnol, s'il vous plaît.
Bonjour.
Bonjour.
这位是 Rosemarie Mousseau 女士，她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Bonjour, Rosemarie Mousseau. 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Avec grand plaisir. On démarre, hein? C'est parti.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吧。先要沿螺旋梯往地下走。这里又阴森又潮湿。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Il y a 213 marches en tout.
213个台阶，天哪，好深呐！
Et, enfin, vous allez voir, l'électrification Elle est assez récente ici, puisque jusqu'en 82, on descendait à la bougie et à la lampe poche.
牧场照明系统直到1982年才安装上，在此之前，这里的照明是用蜡烛 à la bougie 或用手电 à la lampe de poche。
Alors, qu'est-ce que c'est exactement les catacombes ?
Catacombes, ça désignait dans l'Antiquité un endroit sous terre hein, où on pouvait mettre les morts.
Catacombes 一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意思是在坟墓中间。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墓地。
Et puis il y a une deuxième chose, qui sont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ntiques, puisqu'elles désignent deux réalités. La première, ce sont les carrières de pierre qui ont été exploitées pour construire des grandes maisons, des bâtiments, comme par exemple Notre-Dame de Paris. Ça a été construit avec des blocs de pierre qui proviennent des catacombes du sud de Paris.
不过，巴黎的 catacombes 原指地下采石场的通道。以前人们将巴黎地下的石灰岩 Pierre de Paris 采掘出来作为建筑材料，巴黎的石头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就是用的这种石料。
Puis la deuxième chose, c'est les catacombes à proprement parler devenues ossuaires municipales. Et l'ossuaire municipal, c'est l'endroit où on a mis tous les ossements des cimetières qui étaient détruits progressivement à Paris.
一部分地下采石场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尸骨停放场所 ossuaire municipal.
Donc c'est assez étroit, bas de plafond. Le sol est très irrégulier, faut faire assez attention à là où on marche.
Ça me rappelle un livre Germinal.
Oui.
地面很滑，天花板很低矮。Gavin 说，这里让他想到左拉那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萌芽》Germinal。
Et c'est vrai que là, par exemple, nous, on est dans un parcours qui est assez court. Hein. On va faire 1,7 km à peu près, ensemble. Mais au total, il y a quasiment 300 km de galeries à Paris.
Wow! Paris 地下隧道总长将近300公里。不过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部分总长度为 1.7 公里。
Dis-moi ce que tu vois ici.
Arrête, c'est ici le pire de la mort.
在地下牧场的入口处有句铭文 Arrête, c'est ici l'empire de la mort. 意思是先人亡国，闲人止步。天哪，您说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
La mise en place de l'ossuaire, c'est pas faite comme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 Ce qui s'est passé à l'époque, hein, c'est qu'on est dans les années 1760-1770.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sont surpeuplés.Il y a des descriptions apocalyptiques qui parlent de cadavres quasiment sortant de terre. Et ce qui se passe, c'est qu'il va falloir trouver de la place.
18世纪70年代，巴黎瘟疫横行，原有的墓地尸满为患，有些尸骨甚至溢出地面。后来，人们将骨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
Et il y a pratiquement 17 cimetières en tout qui ont été transférés ici. Alors imagine ici, tu arrives dans un endroit où tu es entouré par 6 millions de Parisien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埋葬着600万具巴黎人的骨骸，这些骨骸堆积起来的墙厚度达30米。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quelqu'un ici de connu?
Il y avait pas mal de gens connus qui étaient là, puisque comme on a transféré pas mal d'ossements, ben dans les ossements transférés, tu avais des gens comme l'auteur des contes de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La Fontaine.
Oui.
这里埋葬着一些名人的尸骨，比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著名童话作家夏尔佩罗。
Alors les impressions?
C'est très obscur, étroit aussi.
Ouais.
Et ça fait un peu peur.
C'est vrai?
C'est une retour toute seule, ça fait peur.
估计 Gavin 不打算一个人再过来参观一次了，这里真的很恐怖。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采石场。
各位听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语课 Parlez-vous Paris 第29课，现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二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年来首次下降，反分裂主义中国威胁收紧对台湾的绞索。2025国防预算增加7.2%。日本经产大臣赴美国要求免除特朗普关税。加拿大执政党今天选举新党魁。外界关注谁将接替特鲁多抵御特朗普。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20个州提告， 提告的总检察长称大规模解雇是非法的。韩国尹锡悦弹劾案何时宣判？据推测最早在3月14号前后。叙利亚血腥冲突，逾千人死亡，联合国呼吁停止敌对行动。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第二次中文节目是由夏蓉艾娃为您主持，感谢洛汉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